人生菜鸟 online 整间只聊真心话。嗨，大家好，欢迎收听333诊疗间，这个节目是赖开的 podcast，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na。 今天再度迎来广受好评的单元职场新生，让我们就赶快请出今天的来宾，欢迎小人物职场的小人物。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人物职场的经营者小人物。
他其实是毕业于社会的教育学系，但是竟然就进行了跨领域的转职，转了5次，可以请小人物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跨领域的转职怎么办到的。
OK， 好，第一份工作做的是动画脚本设计啦，那在学校是写教案，但是到了这个动画设计，其实你也是写一个脚本，然后把知识转换成动画这样。第一份工作会直接进到这份工作，其实只是因为离家里比较近然后大学
离家近就投入了这样子。
大学的时候爱玩一点啊，就没有直接像同学毕业就考教师甄试这样，所以我毕业之后选择先工作。
但你要一路转转转，因为你现在是在一个蛮大的科技公司工作的，那这一路上历程是怎么转换的？
蛮有趣的是，我第一份工作大概做了4年左右，那个时候其实对工作没有太多想象，就是觉得、把事情做完然后准时下班嘛，因为我还有其他的事情想做。但是后来对，后来想一想说，那为什么不找一个就是钱可以赚比较多的，反正我都要花8个小时嘛，
CP 值嘛，要提升自己工作的 CP 值。
对，就是说过了4年还在领3万多块，所以第二份工作那时候就跑去比较大的金控公司应征这个教育训练讲师。那
怎么到教育训练讲师
啊？从工作中得到的经验，就是我那时候会帮很多的寿险公司做一些教材，举例来说可能做过这种保险经纪人的教材，那以前他们都是需要真人去现场讲，那我后来把它做成课程。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在第二间面试的时候，其实在面试过程中那个主管就拿出我之前帮他的对手做的训练教材，就说这是你做的吗？我就说对，这样所以我第二份工作就录取了。
所以因为刚好就是他很欣赏他对手做的教材
对对，
其实一路听起来蛮有一个脉络的。
对对对，
毕竟因为师大体系的话会给你一些教材或者是灵感跟训练，所以你就开始做教材，然后透过了教材又投入了教育训练。但其实你现在做的是
软体产品经理
就很不一样。
对，就是讲好，就是第二份工作因为在那个人力资源部门嘛，那时候刚好公司要做那个内部的教育训练系统，人力资源要出一个跟 IT 对接的窗口，所以我后来就是跟 IT 一起合作开发一个系统，然后就在这过程中觉得其实做软体开发很有趣。
小人物也是蛮特别的，因为一般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根本就不是我负责或学习过的领域，可能会有点抗拒这样的任务，但是你是蛮欣然接受，然后反而就觉得因此觉得很有趣，就踏入这个机会了这样子。
对，一开始当然就是这种事情就是干嘛跑到我头上啊，但是后来想一想也许也是个机会啦，之后也许换公司啊，转换公司啊，也许薪水可以更多。所以我第三份工作因为这个机会啊，第三份工作其实是跑去一个新创科技公司，
哇，
然后做产品经理。那
就从金融业跳到科技了。
老实说，我那时候其实就是想要从过去只做需求方开发系统，我想要自己真的做一次产品看看，就是做软体产品。那个时候刚好很碰巧是 iPhone 4在台湾就全球啦开始流行，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投入做 App 的开发。新创公司老实说很累，我那时候一天大概工作10个小时吧，所以我第四份工作我就想说我应该还是要回到那个可以准时上下班一点的产业，所以我第四份工作跑去出版业。
什么？
对，然后
这也跳太大。
但想说为什么去出版业，其实这也很妙，因为那时候刚好有那个电子纸，就是 Kindle、就是 e-ink 技术，然后台湾也开始做那个电子书的载具嘛，那我那时候就是去帮出版社做这个数位转型，除了做电子书载具跟硬体厂商合作之外，还做那个电子商务电子商城的开发，就是在上面可以卖电子书啊，也可以卖实体的这些纸本啊等等的。
那为什么后来4年都要离开？太安逸了是不是？
四年后离开太安逸是一点，但那时候才30岁，就想说好像我应该不止这样吧，
就再做了一个转变。
对，再做，我后来下一个工作我跳到一个教育集团
真的是很疯狂。
我跟你讲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因为那时候刚好台湾要做108课纲转型，你可能现在是大学生，你可能高中 用的这个什么线上出题系统啊，这个什么呈现的这些内容可能都是我做的，就是那个系统可能是我开发的。
哇，很有成就感耶。会请小人物分享他一路以来的转职，其实是想要带出今天的主题。因为我们节目这一节上线时间大概就是九月了，针对于如果第一批六月就毕业的新鲜人，如果很顺利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差不多可能在这个时节就开始会思考，好像我现在这份工作好像没有那么确定很适合自己耶。对，就这边就要问小人物，因为你刚刚一路以来的分享，你似乎都很清楚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耶。
应该这么说，其实我在每次转换工作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比较想先了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东西。因为自己都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你会什么都想要啊。你既想要这个薪水好，既想要离家近，最好是事情又少。像我第一份工作转第二份工作，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我要到一个比较大间的公司，然后薪水比较多，然后比较稳定。但是我第二间转第三间不同时期的时候，想法又改了。我第二间转第三间，我就会比较想要是有工作的成就感，我比较想要真的去做一个数位产品出来。第四份工作的转职就比较想要是说，工作跟生活能不能平衡一点。到现在的公司，我那时候的想法其实也是想说，我在科技业里面能不能也做一些数位转型的事情。每个时期对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都会改变，那我觉得其实也很正常啦。对，
其实我觉得这部分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公司的同仁是幸福蛮多的，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其实有一个还蛮特别的福利叫咨询，包括就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税务方面的咨询，心理的咨询，其实还有一块是职涯咨询，你就可以去跟职涯的专家定时间然后做这个咨询。我有时候觉得透过一些前辈的分享或者是趋势的，就像就是小人物是收集趋势的一些资讯的，来厘清自己的职涯，然后看看自己适合什么工作，是真的蛮重要的。但是其实真的还是会遇到真的很不适合的一个状态。那小人物怎么看说哪些讯号出现就表示你真的已经很不适合这份工作了？
以我自己来看的话，但第一个就是身心有点状况。
就像你刚刚提到，就开始免疫系统出问题。
对，免疫系统出问题啊。那我有一阵子更好笑的是，我有一家公司，它是在巷子里面。我每次只要走到巷口，就开始鼻塞。
这么有趣。
然后每次离开那个巷口，我的鼻塞就好了。
心理影响了你的生理。
其实就是说，你真的不是很想在这家公司继续做下去，所以我觉得你的生理跟心理其实都会有一些讯号在告诉你，只是说你有没有察觉。如果说你没有察觉，你可能只是说，我本来就是有鼻子过敏的体质嘛，对啊，对，那你可能要自己跟自己对话，也许你可以有一些独处的时间啊，去了解自己真的想要什么嘛。第二个是你不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列得出来的，
想要跟不想要。那你会给自己一个天数吗？比如说你加入一个新环境，你会给自己，比如说坊间很流行的一种叫什么腌黄瓜理论，就是一般要45天才会融入环境，所以你要至少给自己45天的机会。但是你会有这样的限定吗？
就是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当然就是公司会面试你啦，但我们其实也在挑啦。所以以我自己过去的工作，每份工作至少都有2年左右，至少啦。那我其实在面试的时候，其实我就会稍微察觉一下这家公司到底适不适合我。那当然也许也有可能你会有看走眼的时候嘛。那的确像刚说的45天的确它是一个指标，那如果你刚进去不适应，我觉得这很正常。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做一个礼拜你觉得你不适合，你想放弃了，老实说我会觉得，也许可以再撑一下，
就有点一个礼拜太早了。對對對，這樣子，
就是一个礼拜可能连我也会觉得，就是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嘛，就是真的太短了。那45天我觉得是一个蛮适合的啊，因为它大概就是将近2个月左右的工作天数嘛。其实你可以从这个期间你就可以看出说，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你做的事情有没有符合你当初的想象。那第二个是说主管，因为在前期其实除非你是直接面试的是主管职，不然其实跟你最密切的一定是你的主管。主管他是不是值得你信任，或者说他是不是会带人，
有没有符合你的频率这样子。
对，前面第一年最重要的是跟主管之间的相处啦。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然后
我觉得这是蛮好提醒，就是你要先了解你的主管跟你是不是适合的，才能走下去。真的还是遇到了很不适合的时候，真的要转职了。那转职前就是小人物有没有建议可以做什么样的准备？
我自己还是会建议是说，好好的盘点一下你手上目前正在从事的这些工作内容，就是你可能不喜欢，但是是不是每一项都不喜欢？ 本来就是不可能每件事都喜欢，即便到我现在工作十几年，我现在常常遇到一些工作我超不想做的、啊、但是不喜欢跟喜欢的比例它大概差了多少、嗯、对，那多少比例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因为每个人的接受
程度不一样，
对，也许你十件有两件三件不喜欢、欸、可以忍受，但可能五件、欸、你就觉得、欸、不行，这不是我想要的、哦、所以可以盘一下就是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喜欢跟不喜欢。那第二个就当然就是说，那你要转职的话你是不是要想想说那你要去哪里，
下一个地方的想象，这样子
你自己的想象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裸辞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啦，但是你可能要先储存一下资源、嗯、那如果你想裸辞当然也是可以的。最后当然你也要想一下说、欸、那转职会不会失败，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
这很重要，
你做好准备了但是去面试或者投履历就是没有啊，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也许履历都没有人开启或者履历被看的没有人找你，那你就可以从这个履历的调整开始嘛，或者说你很多人找你去面试但是都没有拿到 offer， 那可能你就是要去想象是你的这个面试的时候的说法、
嗯哦、
那也许多了解一下对方的公司或者是调整一下自己说话的技巧等等的，那去帮助你可以拿到新的工作这样子。
我觉得最后的这提醒很重要，就是你也要去想象如果你真的转职失败、嗯、面临的状况是什么，那你有没有裸辞的这个样的条件或背景。那其实现在还蛮多公司就包括赖自己这边，我们其实有所谓的转调计划，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对这份工作不满意的是你目前，就像刚刚小人物提到的、嗯、就是你可能是不满意你部分的工作项目，但是你不是讨厌公司，那你也许可以去别的部门看看有没有样的机会。但是我想问问小人物，就是一般公司都还是会想要留才嘛，就是你在提出要离开转职的时候，通常其实蛮多公司会有这样的 solution， 就是那你要不要考虑转调部门这样子。那小人物是怎么样去考量这个选择呢？我要不要选择去转调部门，或者是真的就彻底离开这间公司？
这样的确我在前几份工作的确是有遇过说、哎、我提离职，然后就是公司会想尽方法嘛，他可能会用这个加薪嘛、嗯哦、要么就是说、哎、那不然你原本是经理我让你变协理嘛，就开始画大饼嘛对不对，就是
改职称，
对对对对。但是我没有一次就是同意被挽留啦，我就是
因为你自己想得很清楚，
对，我自己其实想走我基本上就会走，但是如果我喜欢这家公司那可以接受部门的转换，公司甚至内部有这个转换机制我觉得很棒，因为有的时候你只是对手上的东西失去了热情，
嗯，
对，那也许你转换一个工作内容它就有机会让你就是燃起你对工作的热情这样子。
转职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就很多人其实转职之后又开始新的一轮适应职场的方式、
啊、
那通常就是在转职过后如果你又在适应职场遇到很快的困难，就会它是一种很双重的压力，所以接下来想问小人物是我们要怎么样克服，就是我再进入一个新的职场怎么样去帮助自己可以再重新的适应这样子、嗯
每一家公司他们有自己的工作方法，即便你在前一家公司你熟悉的流程或你前一家公司的流程比较好，到了新公司其实人家也未必会接受嘛、嗯、那甚至你也不太方便，就是刚到新公司你就想要调整人家的工作流程，这
就是你不能把你以前习惯的东西带入新的地方，
对对对对，所以你一开始的确就是我自己的习惯就是都是先观察啦，
先把自己当成一个白纸，
对，旁边同事在干嘛你就跟他干嘛嘛，就是 他在做什么、嗯、然后他的这个时间分配大概是怎么样，那你就是先学他嘛，对啊，就是
先找学习的 model，
对，你就是先看看。
那这个这一步很重要耶，你选的人就很重要。
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你进去可能也许你也可以跟主管聊一下，他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哎，部门比较资深的是谁啊，或者说哎，部门哪个专案是谁负责啊、嗯、那其实你大概可以跟主管简单的沟通，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哎，你想要的学习对象大概是谁，那你就可以看看他在干嘛、嗯、你就跟着干嘛，这稍微安全一点啊，
稍微安全一点。
对，那适应的部分当然就是刚刚说的是公司的流程工作流程或者是文化嘛，那当然你可能会有新的挑战，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就要透过通常我是自学啦，就是 Google 嘛，对， Google 现在还有什么 ChatGPT 嘛，那不然就是那个、啊、我自己最常做的是看书啦，我觉得看书是这个 CP 值最高、嗯、你可能花 三四百块，人家就花了好几年写的东西，你就买到
了。对，人家几十年的经验，你就买到了。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书很枯燥，现在也很多那个、啊、线上课程啊，你也可以买课程。如果说你觉得、欸、书真的看不太下去，那用听的也可以，像 Podcast 也是个方法。
嗯，那其实到了新工作，你有没有一些指标去判断你跟这个新工作是契合的？
就回到一开始说的，就是你可能不适合工作，你身体会有一些或心理会有一些讯号嘛，所以你当然也可以从这个身体跟心理去观察你跟这个工作适不适合。那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是说，其实适不适合有的时候是你的标准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刚加入，我们会把自己的标准拉得很高，但其实主管也许对你的标准没那么高，所以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要了解对方对你的期待。
对，也许对方觉得、欸、你是新人，我可能对你的期待只有80分70分，
容错率是有的。
对对，是有一点点容错率。你不要想说我一进去我每件事都要做到100分。当然如果在你允许的情况下，你当然是想办法做到自己最好，但是也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就是觉得你表现出来就是别人一定要给你100分的赞赏这样子。那有时候你自己压力会很大，那也不一定是好事啦。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你不认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成为新鲜人嘛。我觉得现在还有一点其实蛮挑战的，就是疫情的影响下，其实现在蛮多的公司，特别是科技公司，它其实 hybrid work 的模式。所以就是我有朋友跟我抱怨说，他就刚加入公司，他觉得前三个月他真的好难适应，就是好像跟同事是网友而已，
对对对，
没有那种实际的一个沟通。那不知道面对这样的情况，就是小人物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这样子
的确远距你会有孤独感嘛，你可能在家你会觉得看不到人。那我自己的做法其实有两个啦，一个是说其实也许你也可以建议是开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开视讯，因为以前我们自己在公司比较少开视讯镜头，我们其实都是语音而已，
声音就好了。
对，即便现在也是啊，我们有什么 daily meeting 什么 都是开声音，但是在远距的期间反而我会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开这个镜头。那第二个是我觉得也蛮有趣，是同事之间的感情，我们有时候远距的时候我们会互相点外送到对方同事家里去
这蛮有趣的。
对，
也可以用LINE礼物送个咖啡去别人家这样子
希望以后比较有机会啊，真的有点想用LINE礼物，但是又不想要在园区这
样子，很矛盾的心情、啊。
对，就是可以去，像我们就会帮同事点下午茶。对，那其实你多创造一些这个人际上面的连结，你可能这样的状况会疏解一点啊。
因为其实现在还是有蛮多公司，就有一定比例公司，它还是 hybrid more 啦，就是它也可以，你可以选实体或远距，但如果有时候刚好带你的前辈或者是就是跟你比较工作密切的同事他们选择的是 work from home 的话，其实就是会有这样挑战。所以刚小人物的建议我觉得是蛮好的，就是透过这样也是远距的方式来传递心意。其实我们LINE有一个我觉得蛮贴心的一个小制度，就是想要帮助就是新人适应我们职场，我们有一个 LINE Mate。 就是每一个新进来人我们配一个 LINE Mate， 而且在 LINE Mate 不一定是一模一样工作的前辈，但是他告诉你的是怎么样去适应这个LINE这公司很多admin的文化、甚至你周边好吃的东西，或者是你任何的行政系统的流程，或者是任何的状况都可以跟他讨论。我觉得这是一点、
好有趣。
对，蛮有趣的，就是有一个任务是你要带他吃午餐
很像大学的学伴的
对，有点像 学伴的感觉这样子，所以叫 Mat 这样子、就是可以带着他。那最后其实是想要让小人物，就是如果你有朋友就是今天有个新鲜人，他就真的是第一份工作，他就经过评估，他就真的没办法再忍受下去，想要转职的话，你会怎么样给他建议跟打气？
我会跟他讲，其实转职是很正常的事情啦，就是、你应该说以现在的工作模式来说，你一份工作想要从这个毕业直接做到退休，我相信是很难很难。倒也不是说你信不信任这家公司，而是
对
这家公司也许可能会倒闭，就是以下的这个环境来看、这个、
变化太快了。
对对对，就是企业之间潮起潮落的，谁知道十年后公司还在不在、
产业的兴衰也是变化很大的。
所以我倒是觉得出发点还是在于说你的这个转职是为了将来更好的自己，你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鼓励他，我觉得会有用一点啊。如果是我的话，
就很正面的。
对，我会请他想象一下说、你看你这个转职，你看你现在在公司啊，就是他一定想转职，他一定会跟你抱怨他现在公司的 事情嘛，对，就可能是待遇不如同业啊，
嗯，
然后或者是这个主管很难相处啊，也许就是这个公司规模不大，没办法升迁啊，就是位置被卡死啦。那其实你就可以跟着他一起去想象说，哎，那如果你转职之后，这些问题是不是可以得到解决？那如果你想得到解决，那我们转职的目标应该要怎么锁定？比如说你真的很想当主管，那你已经有工作经验了，那会不会是去找比如说储备干部啊，或者真的是从这个主管职开始？那都是透过鼓励他们的话，其实就是透过对未来的想象啊，去给他们动机然后去做。因为有的时候你跟他一直讨论现况，其实我觉得意义比较不大。因为他如果已经铁了心要转职，然后你又一直跟他讲说，哎，你工作已经不错啦，你看你这样薪水，你看你
听不太进去了，
你一个人你一个月4万多5万你也可以生活啊，哎啊，主管机车，那你去别家公司主管也可能会很机车啊，然后等等的。其实就是他如果已经下了决定，你跟他讲这些他听不下去啦，
就没有办法沟通跟对话。
对，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想沟通，你不太是说一直去帮他找理由去说服他不要这样想，你反而是可以站在他的角度跟他去想象说，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想象解决方案，想象未来的蓝图，这样子。
对，就是，哎，那我们可以怎么做，而不是纠结说那你应该改这个改那个。对，那人家听不进去啊，因为他不是在听你讲大道理的。
其实我觉得小人物有一直在提醒一件事，就是比较是向前看，你要向未来看，然后你虽然面对现在的问题，但是你要去想的是，那你未来有没有可能解决，那也有可能不会不
能
解决，
能解决。
所以你一直有在提醒说也是有可能要转职失败的，你要为他做好预备。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实际的一些建议。今天真的很谢谢就是小人物来跟我们分享这些转折历程啊，以及很实用的建议。欢迎大家如果对于职涯各方面的资讯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搜寻小人物职场，也邀请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333诊疗间，并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